晁盖和入云龙公孙胜两个人正在商量劫取生辰纲的事儿，突然门一开，有打外边进来一个人。这个人进来之后，一把薅住公孙胜的脖领子，就说：“你好大胆，你敢劫取官家的生辰纲，你不怕有罪吗？”这一下子，公孙胜当时是一惊，晁盖在旁边也一愣。但是晁盖仔细一看进来的这个人，晁盖这心放下了。谁呀？吴学究，智多星吴用。晁盖马上和公孙胜就说了：“公孙先生，您不要担惊受怕，这位是我的朋友，我们刚才也正在商量着如何劫取生辰纲呢。此人姓吴，叫吴用，人送外号智多星，这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呐。”哦，久仰久仰，吴学究，早闻您的大名了，今日幸会幸会。吴用说：“公孙先生，您的大名我早已知道了，刚才我在外边听了半天了，没想到您今天到这里找晁保正是为了劫取生辰纲。您是出家之人，出家的道长也做这样的事情吗？”公孙胜说：“别看我是老道啊，我这叫有道伐无道啊。”哦，高论高论，吴用说：“你这叫行其大道。”正是正是。晁盖说：“咱们别在这儿说了，既然咱们是志同道合者，咱们就一起到那个屋里去谈吧。”当时晁盖把他们让到了大家喝酒的这个屋子里，一一的向他指引介绍。介绍完了之后，接着还说吧，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吴用说：“刚才我问您有没有人会制作蒙汗药。”晁盖说：“咱们这儿有一个人能制作蒙汗药，他在哪儿住？”此人离此不远，就在黄泥冈往东十里路有个安乐村，他在安乐村里住。这个人姓白，叫白胜，人送外号白日鼠。哦，白日鼠，白天的老鼠。对了，他怎么得了这么个外号呢？晁盖说：“实不相瞒呐，这个人有点偷盗的爱好，他钻墙挖洞颇有点伎俩，不过他不坑害百姓，专门是偷富济贫呐。”哦，这好这好这好。当时晁盖就跟大伙讲了一个白胜的故事。这个白日鼠白胜原来不是在安乐村住，在运城县西北上有个白家集。他在白家集住，为什么搬到这儿来了呢？摊了一场官司。这个白胜在白家集住的时候啊，就专门会偷盗，专门偷那些财主大户。有一回啊，这个白胜就在他们白家集附近的一个刘财主家里边偷出俩元宝来。这个刘财主外号人称刘善人，说是善人，其实那心呢比谁都恶。偷了俩元宝，白胜很高兴，捧着这俩元宝就到一个酒馆里边要了几个菜，在那喝酒。喝了酒的功夫，发现旁边有人哭，他就问这个人为什么哭呢？哭的这个人姓秦，这个姓秦的就说了，说他爹呀在挖菜窖的时候挖出来几件铜壶铜碗这个东西，挖出来之后呢，把这个东西擦吧了擦吧，就摆在自个儿桌子上了。有一个秀才上他们家串门，一看这个铜壶铜碗，给他鉴定了，说这是古物，这玩意儿可值钱了，汉朝的。这说是汉朝的古物，这老头就更喜欢他了。这么一来呢，由于这个秀才发现了他们家里边有这汉朝的古物，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，就传到这位刘善人耳朵里去了。刘善人就想把这个古物据为己有，刘善人就到这老秦头家里来了，一看这个东西很喜欢。刘善人跟他讲说，这个玩意儿 这是我们家祖上的东西。汉朝皇帝姓刘啊，刘善人也姓刘，说呢，我是汉朝皇帝的后裔，这个东西你应该给我，我出俩钱儿，你卖给我吧，你不挖了吗？不让你白挖，这算给你的报酬。这老秦头一听，没有这样的事儿，我挖菜窖挖出来的这东西，你说是你祖上遗留的，你说你的祖上是皇上，这玩意儿谁信呢？你姓刘，那姓刘的多了，张王李赵遍地刘，你家谱上都续不上来呀。他这个老秦头挺倔，就不卖。这一不卖呀，这个刘善人在这一带为非作歹，官司两面非常通达，有的是钱呢，就买通了县衙门了。县衙门呢，就把这个老头给抓起来了，就愣说他盗取他人的谷物，要问罪，把老头弄到监狱里去了。弄到监狱里边之后，老头的儿子就得给他爹打点官司啊，家里边的钱都花没了，把这谷物啊也都卖了，卖给谁了？卖给刘善人了。刘善人花很贱的钱把这谷物买回来，买回来之后还不依不饶，这个老头还不往外放，所以这个老秦头的儿子没辙了，在这饭馆里边哭，也是喝了点酒，酒后心情不好。白胜呢就问明白这个事儿了。白胜听完之后很生气，心想这天底下还能有这种事儿吗？啊，这纯属于叫横不讲理呀！啊，你有钱就这样。白胜就跟那小伙子说了，还得多少钱打点这官司？这小伙子说，那师爷呀跟我讲的，起码啊还得50两。你说我上哪儿弄这50两去啊？老头在里边都长了戒了，眼看着那就完了。白胜一听，这纯属欺负人呢。啊，白胜一伸手，由打怀里边把他偷那俩元宝拿出来了，这俩元宝100两，大元宝，把这俩元宝就放在桌子上了。这钱你拿着去给他打点官司，救你爹出来。大帅把这小伙子吓愣了，哎呦，这我哪能拿着？你这这么多钱，你怎么能给我？你看，我给你钱，你还不敢拿呢？啊，拿着拿着。哎呦，那咱们素不相识，我怎么能要您这么多钱呢？我让你拿你就拿着，想不想救你爹？你爹不是要死了吗？快去打点官司。哎呦，那您贵姓？我姓白。哦，那请问您大名？我就白给，白给。对了，我这钱就白给你。哎呦，那我给您磕头。这小伙子跪地磕头，磕完头拿着元宝的时候，直看白胜。他心里合计，这位是不是精神有病啊？但是白胜呢，站起来了，你拿走，他走了。小伙子拿着元宝到那儿，把老头给救出来了。救出之后，这个元宝呢，就送给师爷了，50两。送去之后，这白胜回到家里边，他心里边觉着憋气。天底下有这种事儿吗？你把人家家里边挖出来的谷物弄到自个儿家去了，还得把人家送到监狱里边去啊，还得让人家花钱再打点官司。白胜替这老秦家窝囊。最后白胜一合计，不行，这个钱呢我还得再偷回来，我还得向老刘家偷去。白胜最后又弯窟窿，半夜上老刘家去了，到他们家里边又偷出俩大元宝来。偷出俩大元宝之后，把这俩元宝啊就放到这个姓秦的小伙子家里边了，放他锅里了，让他早晨做饭的时候好看见。这元宝底下还压个条，白给赠银。第二天这个姓秦的他的夫人起来做饭，一看这锅里边有银子，而且还有个纸条，一问这个姓秦的小伙子，姓秦的小伙子就想起那位来了，说哎呦，这有位白义士，偷偷的把这个钱收起来了，心想这位是英雄豪杰。可这个事儿不知怎么三弄两弄，让官府知道了，说是白胜偷了老刘家银子了，把白胜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。官府对他是打板子用刑，左逼右逼，但是白胜怎么地也没招。 在白胜贪官司这段时间里边，晁盖、晁保正曾经给他出过不少力，把白胜最终给保出来了。白胜出来之后就搬了家了，搬到了安乐村。所以晁盖现在就跟他们说了，白胜这个人会制作蒙汗药，但是不知道先生您要这蒙汗药有什么用呢？吴用说，我想我们要想稳妥地取得生辰纲，如果有蒙汗药投入酒中，让他们这些押解生辰纲的人都喝了这样的酒，一个个全都晕倒，我们就可以唾手而得呀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制造蒙汗药的人倒是有，酒嘛我们也有，可是先生，这个酒怎么能让人家喝了呢？吴用说，就是啊，怎么能让他们把这酒喝到肚子里头去呢？赤发鬼刘唐在旁边说了，哎，我有办法，咱们这不有这么多英雄聚在一块儿了吗，咱们等着他们来了之后，咱们跳出去把刀一摆，一个个把他们全抓住，摁在地下，把那个酒拿瓢崴着往嘴里灌，一个个全都把他灌晕了，一会儿咱们把东西都拿走了。晁盖说，你这个主意想的倒不错，不过要用你费这么大劲，咱就不必弄这蒙汗药酒了，就干脆把他们都抓住绑上得了呗。哎，可也是这理儿。吴用说，这不行。吴用说，我倒有一个计策，我跟您诸位说说，你们大伙儿听听怎么样？晁盖说，愿听您的高见。吴用当时当着众人就把他自己所设想的这个计策安排怎么一讲，大家伙全都伸大拇哥，好，吴学究不愧为智多星。他们几个人在这儿商定好了，在什么地方结呢？就在黄泥岗。黄泥岗有一条大路，知道他的生辰纲要走这条路。公孙胜说了，按说他不应该走这条路，因为河北田虎造反，他们是绕路而行，要走黄泥岗大道，我们就在这儿接。这儿商定好了，北京大名府那儿梁中书那儿也在商定。商定什么？商定这生辰纲到底让谁来押运。琢磨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出合适的人选。最后啊，这个梁中书的夫人说了句话，我早听你说过，不是有个押解来的配军叫青面兽杨志，你说这个人本事特大吗？你还把他提升为提辖了，那就让他押解生辰纲不行吗？梁中书一听，一条大拇哥，罢了，夫人高见高见。这个梁中书啊，特别喜欢听他夫人的话。为什么听他夫人的话呢？因为他夫人是蔡京的女儿啊。梁中书在大名府是有名的惧内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妻管严。这个惧内他是有理由的，因为蔡京的女儿嫁给他了，梁中书之所以有今天，那是全倚仗他岳父老泰山的势力，没有蔡京的势力，梁中书就没有今天的发迹，就没有今天的权势。梁中书是依附自己的老婆才能坐上这个官儿。人有两种，一种是自力生存，一种是借力生存。这个自力生存的呢，就得拼搏奋斗，靠自己不靠别人，这种人得有真才实学，得有进取精神。另一种人呢，就是借力生存了，他呢天生就老想借助别人的劲儿，哎，不管是父母的也好，老婆的也好啊，是亲戚朋友的也好啊，有权势借权势，有钱财就借钱财，当无力可借的时候呢，他本身就一文不值，说有力可借的时候他就能青云直上。这梁中书就属于后者。他一听他夫人这一说，他高兴了，夫人高见，马上他就把青面兽杨志给找来了，当面跟青面兽杨志讲，杨志啊，现在我要给你一个重任，老爷不知您有何吩咐？我打算让你押送生辰纲，你看如何？
杨志说，老爷，小人我得问问你，这个生辰纲什么时候押送，何时启程？
自然是要在6月15以前得赶到东京了，最近这两天就得走了。
哦，小人再问老爷，这个生辰纲都是怎么走法的？
怎么走法？生辰纲嘛，这是献给当朝太师我的岳父老泰山蔡京的。这生辰纲要走到堂而皇之，10辆太平车走，这太平车都有军舰护送，赶车的呢都是我派的人，然后你再带2个随从押解着，车上插着小黄旗儿，上边写着呢献贺太师生辰纲，然后就启程了，你看如何？
杨志说，老爷，如果是按您这么说的这么个走法，小人不敢领此任。
怎么呢？杨志，这可是你发迹的机会呀，这不是谁都能摊得上的差事，我让你送这生辰纲，我有我的想法，我想让你送到东京汴梁，见到太师之后，在太师面前我给你写封信保荐你一下，太师一高兴说不定就把你提拔了，你就不仅仅是个提辖了，弄不好你当个都尉。
老爷，您的心情小人我知道，
小人又何尝不愿意押解生辰纲去见太师爷呢？不过要按您这么说的，插着小黄旗儿赶着太平车吵吵闹闹的奔东京，我看这个生辰纲在道上就得丢。
为什么？
您不知道啊，现在天下不太平啊，从咱们这儿到东京汴梁这一路上有很多险恶去处，其中据小人我知道就要经过紫金山、二龙山、桃花山、伞盖山、黄泥岗、白沙坞、野云渡、赤松林，这是有名的地方，这些个地方这都是绿林强盗出没之处，这些个地方用老百姓的话讲，雁过拔毛，蛇行刮皮，花钱买豆都找不着卖的，丢了脑袋都不知道是谁给杀的，明喊着走哈，那就等于白送给人家。
这么严重吗？
那可不，老爷，您做北京大名府，您不知道，小人我久创江湖，我可知道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您要说这么走，小人我不敢领这个差。
啊，梁中书说要依你之见，怎么走能行呢？
杨志说要听我的，咱是把生辰纲送到汴梁为目的，不用在路上招摇过市，
老爷，
咱就得乔装改扮，别让这路上的人知道我们是生辰纲，不用车，改成担子挑担，这无非是挑担的人可能得累一点，这一路上老挑着走，得有副铁肩膀，还得有副铁脚板，那不要紧，咱们找几个身体健壮的人，我想有10来副担子也就够用了，把生辰纲这些金银财宝都伪装成是运送的货物，我们这10几个人都装成做买卖的，小人我就算是做买卖那个总头，再找2个跟着我的，算是我的使唤，这样的话咱们蔫不敲动的，不显山不露水，谨慎赶路，就能把生辰纲送到东京汴梁。您要不是这个样子，小人我不敢去。
好吧，梁中书说那就听你的，去年的生辰纲已经丢了，今年不能再把生辰纲丢了，再丢了的话见了太师就没得可说了。
杨志，那么你就挑几个人吧，近2天我们就动身。青面兽杨志一看梁中书把这么重的任务给了他了，他心里边既高兴还又有点紧张，杨志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上级给他布置的任务他是得竭尽全力去完成，而且要完成得很出色，
杨志这两天就挑了那么十名壮汉，都是湘禁军。什么叫湘禁军呢？就是北京大名府护城的军队，从这个军队里边挑出来的好样的，都是一个人能占两三个人的，有本事有力气人品又不错的。人挑完了，担子也打点好了，即将要动身了。这梁中书把杨志又找来了，跟杨志说，说现在再加一副担子，说这副担子是夫人亲自送给太师的寿礼，这个寿礼呢你必须得亲自送到太师的堂上。你到东京汴梁之后，怕你不认识太师府，我再给你派两个人，一个是派夫人的奶公，就是随着夫人结婚的时候陪送过来的这么一位老管家谢督管，他跟你去。我再给你派两个御侯，这两个御侯也是谢督管的手下人。杨志一听这句话，当时这脸色就有点不高兴。杨志说，老爷您给我加一副担子这没什么，您给我多加这三个人，这个小人可就不敢去东京了。为什么呢？杨志说，老爷您想啊，这位谢督管是您府内的人，小人我对谢督管那必定得尊重啊。两位御侯这官职也都比我大，您把这三位派到我这队伍里头，我们谁听谁的？要按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话，这十几个军舰他们得听我的，在路上我熟悉这路程应该怎么走，应该什么时候走，该早走还是该晚走，我说怎么走就得怎么走。那么您把谢督管和这两位御侯又派到这儿来，难免他们也有他们的看法，我说这么走他说那么走，你说在路上我得听他们的，但是我听他们的要是把生辰纲丢了，谁担负这个责任呢？我要是不听他们的，这不就违背了您府上的命令了吗？老爷说，小人在这点上很为难。梁中书听到这里点了点头，心想这个杨志很会当官，他知道当官就得有自己的权利。杨志说这话就这意思，哦，你派两个我的上司在这管着我那也不行，这路上你不是让我压生辰纲吗，那就得我说了算。杨志这个人还真是这样，他当过殿司制使，他明白这官得怎么当。杨志明白有官就得有权，没权就不能当官，说了不算是不如不干，绳子头多了摘不开，是线头多了认不上，所以杨志要争自个儿的这个权。梁中书明白了，杨志好吧，我跟他们三个说，别看他们三个比你的职位高，但是在这一路上我让他们三个都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。杨志说，要是这样的话那还行，我谢老爷。当时梁中书把这位谢督管和两个御侯找来了，当着杨志的面就跟他们三个说，你们跟着杨志一块去东京汴梁送生辰纲，一路之上你们三个都听杨志的，杨七侠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办，因为杨七侠他总管这一路上押解生辰纲的事。这三位一听，好嘞，我们只是跟着杨志到东京领着他上太师府，就起这个作用，路上全听他的。杨志一切都安排停当，把这十几个军舰叫到了一起，站成了一排。杨志向他们训话，杨志说，你们这些人听着，这回到东京汴梁押送生辰纲，这是个大事儿，也是个好事儿，也是个坏事儿。说他大事儿，这是给太师爷送的寿礼，说的是好事儿，如果把生辰纲顺利的送到东京汴梁，大家都要受赏。说他是坏事儿，如果这生辰纲在这一路之上被路上的强盗给劫走了，你们我都有罪名。我杨志向来对上司给的差事都是尽心竭力去办，那么我对你们恐怕 也要严着点。军纪不严，军风必散，军风一散，疆场难占。你们这一路上听我一个人的，我让你们上东不能上西，我让你们打狗就不能骂鸡，有谁不听我的话，我就鞭子剑。说着话，杨志把手里边提了那鞭子往空中一举。这十几个军汉心想，这回咱们要倒了霉了。听说这杨志好暴的脾气，咱们跟着他遭了一道罪吧。已经这样，走吧。杨志一切都安排停当，十几个军汉挑着担子，谢主管还有两位御侯一起跟着杨志登城上路，够奔东京汴梁。这路上一走，杨志可真是大权独揽的，他说了算，什么时候起身，什么时候住店，什么时候走，什么时候停，什么时候歇着，什么时候上路，都由他决定。这个谢督管和两个御侯起初呢什么也不说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心里有想法呀，梁中书嘱咐了，这一路上得听杨志的。可是日子一长喽，这两位心里边对杨志也不满了。怎么呢？他们发现杨志这脾气特暴躁，提溜鞭子不是打人就是骂人。尽管这样，他俩没明面说，这些个挑担子的军汉们可有了意见了。他们不跟杨志说，跟这位谢督管讲，我说督管，您瞧见没有，这杨志整个是个监押我们的，我们都成了犯人了，他举着个鞭子非打即骂，您得给我们说两句话呀。嗨，你们忍着吧，到了东京就好了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到东京啊？他拿我们当驴使唤，您看见没，我们就那磨道的驴，鞭子一举我们就得走，一喊雨我们就站住，我们哪是人呢？这罪得什么时候遭到头啊？您是督管呢，您比他身份大，您说话好使，他算什么呀？他不就是个发配的配军吗？梁中书看上他了，把他提成个提辖，你看他自个儿就气儿灯一样，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了。哎，过一段时间我们再跟他说。杨志可不知道大伙儿对他这么大的抱怨情绪，他提溜着鞭子催促着队伍继续前进。这天走入山东地界，距离那黄泥岗可就越来越近了。